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古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古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勒，今天我们继续入心论的第五品，正知正念品的部分，或者说正学正知的这个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先就是昨天提到的基本上面的一些内容上面呢，就是说就平时的一些仪态啊，做就行住坐卧当中的一些呢，就是说菩萨的心仪呢，尽说无也没有止境，就很多很多，所以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呢，就是净化自己的心和行为的方式为主，一切尽量如法的去做。然后不如法的部分呢，经常读这个三十五佛忏来忏悔一切的这种罪堕，然后也讲到就是应该怎么做，就是为了自己和其他众生有意义的方向上面呢，在无论你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和什么人相处，以什么样的相处的因缘呢，这些当中呢，就是不要忘记就是你自己作为一个修行人，从分别解脱界，从菩萨界到密乘界的这个各个层次上面呢，就是做一些就实践啊，在这个方面，当然如果诸位有时间可以读这个华严经的这个静心品，那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怎么样去保持一种适度的这个作为，以及耳闻眼见心思啊，就包括身体行处各个地方，见到以出家人在家人的方式跟人聚会啊，看到这些宫殿啊，就是楼塔楼山水啊，见到亲人，这时候呢应该以哪一种的心愿终身呢，就是得到安乐，见机资进账啊，得到这种修行，以及利他的一种的心，成全众生的心。如果你是出家众的话也是一样，如果就是说在这个衣食住行方面包括就是皈依佛法僧时中记在心上对于这个就是续佛慧命，或者是了知自己具有这种成佛的潜能，利他的这种能力，其他众生也是如此，然后能够深入经藏学得智慧如海，能够利他无碍，所以这上面呢也是有这方面的这些开示所以包括就是坐在床上面身体怎么样坐端正，夹腹坐，包括像禅定的时候需要用的，就是审定和观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调伏自心，就是见到如实的这个真谛，这些上面，以及如果就是穿着衣服穿着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呢，就包括内外的这个上下的这个衣服，以及这穿着的时候应该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善念呢，让心呢就是时时了解自己的一种状况，有正知，然后并把它转为一种正念的修行和当愿众生呢，就是 脱离某一些就是不安痛苦，得到某一些欢喜、自在，所以令心的这个不散，达至彼岸这种。然后之后呢，就是包括像就是说这种接大小手啊，或者是弄牙签啊，或者是洗衣服呀、洗手、洗脸、洗澡，这些时候呢，也有特定的一些发愿，能够就像洗净的时候净出污垢一样。然后如果擦上面身上如果有一些防晒啊、防那种的油或者这些的时候呢，有另外的一些观想，就是愿能够就是以某一种就是调伏自己的心为主的这个修行上面来做行。然后如果看到这个高山路桥值得写的上上向下的有成没有成就是见到丛林见到荆棘开花果实大河什么样沼泽这些比如泉涌流水怨灵呢，然后就是见到人有这个看到有装饰就是见到人哭恼，见到病人，见到端庄的和丑陋或者是不同的人，见到恩人见到沙门见到这个就是说有些如法或者是不如法的高贵或者是就普通的名层阶层的这种不同身份不同心仪包括美食种种的这些味色香味不同的美食的时候都有一些观想。所以在这个普贤那个华严经里面的净心品里面呢，讲到141种的这个就是怎么样昼夜去关照，包括我们讲的这种睡眠的姿势呀这些内容。所以今天的重点呢，我们就是下一个偈颂，主要是佛子不学佛子不须学，毕竟皆无有，善学若如是，福德焉不至。所以就作为佛弟子的话，应该说需要多学多思，这种就是说如果不学这种尤其是大小市民这种的，那就是哪怕是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学问的话，就少了很多就利他的能力然后度他的这种方便以及就是能够从多方面去善巧的这种的方式，就是这些上面呢说是需要学的，他不是不要学的。有些人会想说，那应该有一些书里面也讲到不要去这个太了解甚至看病的这种技巧，都是好像是世间的事情，不是出世的这种法。他这个是说出世的法，当然究竟了义的法最主要，但是世俗上方便善巧当中的菩萨就是多才多艺一样，学问广博。你可以看到菩萨很多手上都有一些象征性的这种的法器啊，各种各样的手啊，或者是那方便的这种象征，那就很复杂非常多样，而且很多都是世俗的用的很多东西，像琵琶呀，或者是像宝剑呐、或者是莲花呀，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吉祥物。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讲到说，在一个修行者如果有机缘圆满的话，你可以看到历史上面也是如此，有很多大成就者给后人学修的上面呢，他会从两个角度去利益众生，一个是暂时，一个是究竟。所以暂时的这个是一个像苏地意义上方便善巧的这个地上面的这种牵引的方式，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就是循序渐进的这种引导的这个过程就是渐修也好，或者是次第修也好， 这些上面修行上面也有需要这些。除此之外，人的喜好、品性、行业，就是种种这种心态、种种习性不同、爱好，所以从他们的这个领域当中呢，如果你都有这个造诣很深的这种就是心智，造诣很深的这种就是一些著作也好，所以一些这方面的实现嘛，所以那这样子呢，他们就变得很喜欢。比如说有些人是写作的人，有些人是医生，有些人是这种演说，有些人是工巧所以这样子呢，他都会有这方面的这些作行可以给他们带来一种关联性，一种的信心，一种的缘，一种的善的这种的连结。所以比如说就传统的寺庙里面都会学习，比如说各种的技能手工的做法，不论是你是修房子，是做艺术品，不论是家居，或者是反正就是一切的工艺这种的，包括现在的工业的社会的一切都算作科技的这个技能的部分，技的部分，这个算一个名。然后另外一个名呢，就是语言当中，因为人靠文字语言表达非常的重要，所以学这种的语言的组织、认知和表达的这种的学问，有时候尤其是表达里面呢，就是像文词的这个像语法呀或者这些都变得很重要。所以这个是古代的时候，这个语法呢，就是在各个语言当中有所不同，但是古代印度的这种四个语法的传统那很有名，很知名的，所以就以前来讲，就是学习梵文的这种的语法，所以，但是在自己各个族类当中呢，如果你以梵文或者藏文为蓝本来学的话，你还是可以就是好好的去研究学这种的梵文的这种语法，很多公式的这种怎么讲公式式的这种语法。所以另外呢，就是生计语计以外，还有意的这种的技能，就是相对的世界当中呢，很多人是辩证的，或者是很多思辨的这种的比较多，所以这个方面呢，要给他们介绍的时候呢，就是以学语逻辑学、音明学这些，所以也说工巧明、圣明这音明。然后因为大家都关心这个身体嘛，就是有很多人不太关心其他事情，一直很关心自己的身体，甚至心都不太关心，所以在学佛的这个佛学院啊，或者寺庙里面，很多地方可以学到这个药学治疗身体，然后再疗愈心，这个是真正的就是根本性的疗愈无明贪嗔痴，所以这个是内明，就是也佛法。所以这个几个呢，就是这种大无明。那小的无明呢，是进一步就是身外的这些，也很多人很喜欢探索呀、未知呀这些，像太空啊这样。所以在这种的运行这些算法当中呢，像也有这个占星、星算以及外境上面的，就是很多佛法当中本身也有这个，就是对于外在的这种事物的认知很精密，对内在身体上面的这种认知以及关联性的这种学问。但是就是说天体运行啊，各种的这些轨迹和他们的这种怎么讲，对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以及乃至于具体的这种时间，特定的时间，这些上面都有特定的一些建议。所以这些呢做法上面，就是算学和这种心学、心算的这种的学习。然后呢，还有很多人很喜欢这个娱乐节目啊，还有就是这种戏剧啊歌剧、舞剧这些呢，这里面呢佛学当中也有专门跟这些故事相连接的怎么样的一整套的知识，然后用来演绎就是过去的大成就者的故事呀、修行人的故事呀，或者是就是圣尊的这个一些修行者过去过去修行的这个经历啊这种的， 就像我们所说的，果地上面的修行者、因地上面的修行者、愿地上面的修行者，这种像发愿呢、怎么样渐渐的进入到这个因，在证得果的这样的故事。所以另外呢，很多人也很喜欢就是艺术啊，还有一些就诗歌呀，还有文学呀，所以在佛学里面的学习的时候也有这个诗歌呀、文学呀、作品，怎么样去写文学作品。所以有些呢像传记啊，有些就变成一个文学作品式的，所以也广受欢迎。所以这样的时候你需要学词藻学，不然的话你没有那么丰富的很精彩的方式来表达，所以也要学词藻学。所以这些呢就是小五明的部分，所以大小五明都要学习。所以下面这个是说，直接或间接所心为利他，但为有情力回向大菩提。所以不论是你用这种就是直接的方式，像教学也好，给予这种传承，给予讲解，给予观点窍诀，或者是直接参加某一些就是能够直接帮助别人解除这种身心的痛苦就各种问题的这种的作为，就是说你已经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在这种利他的心的这种基础上面，唯有利他的这种的状态。然后另外一些呢，你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呢，你自己好好的去闻思，自己好好的去禅修闭关，持守这种清净的戒，或者是不断的发愿，这个呢是间接的，将来你能够利益众生。就像学习的学生，有学校里面的这些学生呢，初中、高中、大学、小学、大学这样，一层层的，这些里面呢，都看着就是现在还没有能力利他，正在就是养护或者是增上自己的智慧，但是将来他会有利益众生，所以就是你或者处在就是这种直接利益众生的状态，像毕业以后走向社会要去做一番事。或者是就是说自己正在就按照民间的又不是养精蓄锐，这种都是一种做法吧，但是可能很多这个跟这个文思也不一定有关系，但是我们所说的是文思修的这个上面去做努力，最后再来饶益众生的这些实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发心去饶益一切的其他的众生，就是从身边的众生开始，以及心没有挂碍，就是心超越这个近和远亲和疏就是这一类的这种关联性的这种的思维，就是平等的饶益众生。所以在这里面说直接或直接或间接所行为利他，但为有情力回向大菩提。所以这样子呢，做回向也有这个就是无余的这种的做回向的时候呢，跟前面的菩提心所相应的。这样子呢就是说回向的时候避免几种的过失，就是一种的过失是说你做了一件事情好事，结果呢这一件事情你很执着就是好像觉得自己办了一件好了不起的事情，或者是过分的骄傲，就变成一种炫耀的资本呢，经常给别人说我有什么样的这些作为啊、功德呀，这样就变成一种损毁善根的做法，以及甚至是不善的一些行为就开始产生。另外一个就是说没有任何目的，好像就做了，也没有什么这种，就像修行的过程当中直接间接利他的时候有这种就是说意思是说你对于其他贪爱的众生和嗔恨的众生呢，都一种的平等心等舍心这样子。 然后呢舍护心，就是进而开始有舍的意思，说亲缘平等这样的一种的心修了以后呢，不是说从此以后就没有感觉了，而是要在一个平等的去慈悲和护持，所以这样子不然的话就变成无明舍心的这种部分。所以一样的，做了一件善事善根的时候也一样，不能够就是好像没有目的就做这个事情，它是你是能帮到其他众生，也可以变成一种三善道的善根，但是不成为解脱道上面的一种的就是资粮。就是它不是，它是说增上善的部分，不是决定善的意思，说它是增上这种三善道的善根，而不会让你处理轮回的这种需要有这种回向无执安住在这种就是无所执取的这种的心当中。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回向的时候呢不能没有目的，就是还是要为一切众生能够圆满就是智慧究竟觉醒，为此而就是回向。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不能够颠倒的回向，就是做一件事情但是最后发了一个恶愿或者是对自己的就是所行呢是善举，我们以前看到有一些说作恶的人或者是出去杀人放火他还要烧一炷香怎么样，这种的做法好像就在佛前不是求忏悔，有一些人是说希望他帮助他来作恶，或者是为发恶愿而去就是类似于祈请，那这样的话就刚好与这种宗旨有所违背。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回向的时候呢不能够以某一种就是说就错误的这种的投射，就是说一个是我们刚才讲到颠倒的回向，较慢的这种的就是宣扬功德的这种的当中这种的做回向，没有目的的做回向或者是与功德反悔，就是这种的后悔的这种的方式，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又自己很后悔，那这样子的话有就是损耗这种的功德。所以不论如何，如果没有离开了这些过失以后呢，像不论做的是任何一种的善根呢会变得跟你的心量一样大，所以所做的善呢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它融入到无限当中，无限广大的众生无量的功德，以及直至成佛不枯竭的这种，就是这个在大集经里面讲到的，说像天上的雨水或者一滴水落于大海，不是经常这个用的，就是说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它因为融入大海而没有穷尽，所以菩萨的这些善根呢也是如此，没有就是所做的呢不会穷尽，因为你回向给无量的众生。然后另外一个舍命意不离善巧大乘意安住尽意尽律意珍贵善知识，就说宁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不舍弃精通大乘法义并受持清净菩萨律仪的珍贵善知识。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从三个层次，因为就是舍命不离的是什么呢，不离大乘的道本身，不离这个大乘的菩萨戒，然后不离善知识。那这几个里面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还是善知识，因为什么呢，没有善知识的话自己没有办法正确的或者完整的就是带领到文思修的这种道路上，包括你受戒包括就是教导这个禅学教导这个智慧都需要上师。所以上师能够是一位精通大乘法义并且持守这种菩萨道菩萨戒心持菩萨道的这种的上师，他对于这个大乘的整体的这种的见解和修行呢就精通，那这样子具有这个心愿上面呢就是利他的这种善心，所以这样的人应该去依止 然后哪怕是舍命的话，不也要舍这个上师，然后这样子你也不会舍弃这种大乘的道，菩萨戒这些同时不会舍弃。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遇到是哪一种的修行，都需要这种善知识的这种怎么讲呢？要教导善知识的一种引领，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凡夫当中呢，总是会有很多世俗的习气，很多世俗的功高我慢呢，世俗的某一些，怎么讲呢？曾经就是在其他的社会领域当中学来的很多，就是甚至尔虞我诈这种的东西呢，不能用在师徒关系当中。就是要一个是真诚的心，一个是就是一种全心全意的一种意志，全心全意的一种开放和就是怎么讲呢，恭敬的心，这样子呢，就是各种教导各种因缘就成熟了。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讲到舍命也不舍离这个大乘道，大乘的菩萨戒，以及不舍离这个上师，不能遇到世间的名利功利，就是财力也好或者什么这些事情，以后就开始就有点就怎么讲呢，开始对这个自己的上师有意见呢，或者是这些做法呢，就是一种关系不成熟的这个表现。然后最后一个，因汝吉祥身修学待师归，即此于学处阅经即可知。就是如同经当中的所说的，就是去修学一直上师的方法，这些方法呢，就是就是如何去观察一直然后全力追随侍奉，以及获得上师的这种的完整的教法，这些上面呢，就是菩萨道当中都有这个余学这样子啊。等一下，我不能接这个。就是电话打进来，就所以不好意思。所以这个呢，就是如果我们仔细去，不在各个各种的修学教导里面都有，像大家周围很多人学过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或者是就是前行备忘录，这些里面都有完整的内容。像我们上一次就是在如我看是哪一个里面，对，百日共修里面也详细的讲到这一部分的内容。所以总体而言的话，就是说像华严经，尤其是在这里面讲到经处，就是阅经即能知，怎么样修学以及侍奉这些上师。所以华严经里面就是传说的吉祥身，就是应如吉祥身，是应该像吉祥身一样去。吉祥身是这个善财童子五食三餐，就是去善知识去追寻善知识的故事。所以这个呢就变成一个很经典的这种追随学习追随上师这种的故事。所以这总的来说就是比较有精进心纵然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困难的时候，有就是不违背事意的这种精进心，然后智慧就是比较稳定所以追随上师的时候呢，就是或学习的时候呢不会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诽谤啊，或者是随便讲别人呢，就背后开始议论啊，这种事情就会开始比较，就人前背后都有一种，甚至背后的时候更加就是赞叹，以及怎么样去亲近心侍奉上师 城市，如果师父做很多弘法利身的事业或者怎么样的时候，自己有能力去贡献一份心力，至少不要去扰乱和破坏这种佛法以及修行的金刚道友者，以及就是上师的注重的这些行为上面，弘法上面呢，尽量去护持。所以把一些弘法的因缘连接起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华严经》里面也讲过，就是一直上师的这种十种心，说，就是一种的。你第一个是说始终有这种为上师做事的发心，第二一个是说，如果就欢喜心，对尘世上师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欢喜心，好像不会怨声载道啊，不会就是满身抱怨呢、啊，愁眉苦脸呢、啊、之类的，就是说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好像很不开心啊。你做了一件事情，还是很欢喜、很愿意做的，而不是说好像给你造成了一种困扰和痛苦一样的一种抱怨。就是自己能做的时候，就抱怨的时候，最好不要做事情。这样好，免得就是自己还造业。另外一个就是不为的心，就是说上师有什么样的愿景想法的时候，不用就是总是找对立面的一种思维想法和要求意愿这样去。整体上面你可以就是提供的一些建议，但是事实也要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和初衷，所以这初衷一定要利益良善。所以但是师父有这个他的这种更深的更远的这些见解，你暂时看不到的时候呢，就不要去，就好像非常不满意有这种的状态，不要表现得非常不满意。所以要随顺某一种程度的这个随顺上师来弘扬佛法，这种的不求利他，就是说就是自己如果在这个利就是扶持上师或者是陈师上师这样子的做法的时候呢，如果有利求心，有利有求，有目的，有其他的用意，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好，而且会造成很多障碍。所以一心一意的去，没有别的心态的去做，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自己能参与的一些事情呢，也可以尽量去参与，哪怕是贡献一定心力。去护持以及利众的事情，你要观察这是不是利众的事情，是不是好事。另外一个就是自己说这个里面我能做或者是做不到，我能不能贡献一些力量啊，不能贡献力量就可以不做，但是不要去扰乱啊，去做这种不好的事情。然后就是同愿，就是说自己要有跟上师这些一心一意，以及同愿，就是利益众生，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就如来心，就把上师看作这个佛如来一样去看。因为以前有讲的，就是说上师所传达的是就是佛的这种的法义，如来在世的话，他也会以这种的语言。或者是有这种的，因为各有音声，各的所持的这个音一样。但是如果跟你有缘的这些上师呢，就是看作这种他们的补处，一种摄政，一种的这种代表，佛菩萨的一种代表。所以同心满愿的去弘扬佛法。一教奉行，就主要是这个层次来考虑，或以恭敬心去利益众生，尽心护持上师，就是主要是在这些心智也行为当中的，应该是所主要强调的。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也是差不多，所以到这里。自负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所以可能今天时间有点稍长。